小朋友们，昨天我们讲到了阿灿用爱融化了罗里心中的冰，罗里回想着他是树的快乐时光，所以他非常的想回到家乡去看一看。当然他告诉了阿灿和阿汤先生，另外半张歌谱就藏在树墩下面的洞穴里。罗里请求阿灿为他看守马戏团，在魔法没有解除之前，大象夫妇、狮子一家以及其他的动物都需要阿灿照顾。阿灿会帮助狮子太太编织毛衣，会拿大刷子替大象清洗大大的脚趾，还会帮猴子梳理毛发。总之，阿灿会很好很好的和动物们相处，这一点儿也不用担心的。罗里决定在拿到歌谱以后恢复马戏团成员的记忆，当然他还希望大家忘记他曾经控制过他们，特别希望小熊白黑黑忘记被他逼着钻火圈，希望丢三和辣四忘记被他逼着骑独轮车。白黑黑告别了朋友们，他突然担心起来，他怕他恢复了以前的记忆而忘记了在忙碌城发生的一切。他在忙碌城有了自己的新朋友、新生活，经历过的一切，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同样都值得珍惜。但是他必须回到自己的过去，回到自己的森林。在忙碌城开往森林的列车上，女列车员为大家检票，她认识白黑黑。哦，你就是那个大明星，我看过你的表演，你去森林度假吗？白黑黑说，不，我回家。你的家在森林吗？哦，你是怎么到城市的？我好像没有看见过你乘坐我的列车，我不会看不见一个大明星的。白黑黑不知道怎么回答。幸好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女列车员说，哦，快去吧，原谅我问的太多了，我只是太喜欢你的表演了。他们刚刚坐稳，就看见卷毛出现在列车上，他手里拿着一沓报纸，有气无力地喊着，卖报，卖报，本城最著名的丑星白黑黑告别舞台，大惊小怪马戏团停演。罗里说，请给我一张报纸。卷毛头也不抬，只是说，三毛钱，先生。等他把报纸递过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罗里。他把报纸递给罗里说，我早就盼望马戏团解散，可是这几天我一点也不高兴。罗里说，除了你，我限制了马戏团所有成员的自由，夺走了大家的记忆，但不能消除自己的记忆。其实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的家。卷毛伤心地说，我好担心他们恢复了以前的记忆，然后就忘记了我，虽然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也是个坏蛋。听卷毛这样说，罗里感觉自己也舍不得马戏团的所有成员。等大家恢复记忆以后，他们将不认识他，也就是说罗里在他们的心里死掉了，大坏蛋罗里在他们的心里死掉了。这时候女列车员的哨子吹响，列车的轮子转动了，列车离开城市越来越远，一直向森林驶去。阿汤先生终于把《熊为什么要冬眠》这本书送给了白黑黑，让他在路上读读。等到了家，白黑黑就 都没有时间读了，他需要冬眠的。在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大熊白先生和他的太太正在等待着。白先生回家已经七天了，白黑黑不在家，让他感到意外，也让他着急。他在他的太太面前抱怨着：
这全怪那个工程师，如果不是他修了铁路，黑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白太太却说：哦，别怪工程师，我们的黑黑早晚要到外面去走走的。兔子阿德经过这里，他安慰白先生和白太太说：
别担心，我相信列车能把白黑黑带到很远的地方，也能把它从很远的地方带回来。
虽然白先生和白太太同意兔子阿德的说法，但他们仍然止不住的担心。白先生第一次体会到等待亲人归来是多么漫长的过程，他的太太已经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等待呀。白先生突然对白太太说：
明年春天我去把我的蜜蜂托给别人照顾，以后我再也不出远门了。
当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的时候，白先生和白太太听见列车车轮滚动的声音，列车一直向森林里开过来了。他们奔跑着来到铁轨边上，列车终于驶进了森林。阿涛先生带着罗里、白黑黑下了列车。白太太看见白黑黑，一下子冲上去抱住了他。白黑黑没有想到一下列车就被抱住，他对阿汤先生说：
森林里的熊真是太友好了，我一下车就受到了他们热烈的拥抱。
阿汤先生说：
别奇怪，孩子，他们是你的爸爸和妈妈。
爸爸和妈妈。自从进了城市，白黑黑就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有爸爸和妈妈。他更没有想到眼前的穿着工装裤的大黑熊和穿着粉红色漂亮裙子的大熊就是他的爸爸和妈妈。白黑黑不习惯地向后退了一步。白先生和白太太愣住了，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孩子居然不认识他们了。他们同时把目光投向阿汤先生。阿汤先生说：
对不起，这是因为魔法的缘故，但是我保证他会好的，很快就会好的。
白先生和白太太非常伤心，但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希望阿汤先生和罗里能跟他们回家去，说说白黑黑在城市里的故事。熊的家在橡树下面，罗里以前就是一棵橡树。等大家坐下来，他们发现木偶人罗里已经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他们。罗里害怕见到白先生和白太太，他觉得自己对熊的一家说对不起是没有用的，他要尽快找到他的树墩，找到他的另外半张第一魔法歌谱。返回森林，罗里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一棵树。可是，所有的树都用陌生的姿态看着他。有很多树是在他离开森林以后新长出来的，他们改变了森林原来的样子。罗里不能很快找到属于他的树墩了。罗里离开森林的时候，他的树墩有20个年轮。经过这么多年，他的树墩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他这样出现在树墩面前的时候，他的树墩还能认识他吗？ 也许树墩早就忘记它了，它的根部或许已经长出了新的树来。不管怎样，他只希望他的树墩还在。如果树墩不在了，那他永远都不能破解魔法，白黑黑就永远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妈妈了。萝莉突然又觉得自己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很老很老的木偶人了。从一棵树到一个老木偶人，萝莉已经走过了许多年。这些年来，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复仇上。由于他白黑黑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他不知道熊爸爸和熊妈妈会不会来找他算账。如果他们来找他，也许他反而会觉得轻松一些。在黑夜的森林里，萝莉迷路了。许多年前，他作为一棵站在原地的树，根本就不认识森林里的路。他像一只耗尽了力气的地老鼠，疲倦地靠在树干上，抚摸着树皮，沉沉地睡去了。在熊的家里，白太太为白黑黑铺了粉红色的床单，盖上粉红色的被子。白黑黑在温暖的床上暂时睡着了。这时候，离熊正式冬眠的时间还有一天。阿汤先生正在给白先生和白太太讲白黑黑在城市里的经历。听完以后，白先生和白太太说：“那个木偶人罗里呢？我们要找到他。”阿汤先生说：“如果你们想责怪他，那就先责怪我吧。”白太太说：“你想到哪里去了呢？我只是担心冬天很快就要来了，虽然他是一个木偶人，但他也会冷的啊。”阿汤先生问：“你们不恨他吗？”白太太说：“刚听说的时候恨他，可是听着听着就觉得他也挺可怜的。”“是啊，说起来是木匠先破坏了他的幸福，但是也不要再去责怪那个木匠了，他已经后悔了。”阿汤先生想，如果人类都像阿灿，而动物都像熊一家，那么彼此相处起来会是多么好啊。当一切都过去以后，大家再也不相互记恨，而是相互原谅，这该是多么好啊。